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4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行的一场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无论是否跟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特朗普说，哪种方式我们都会赢，我们要么通过达成协议获胜，要是不达成协议我们也会赢，因为我们还采取其他行动。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方正持续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库德洛透露，有关进展围绕在如何执行协议、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农业与工业产品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早些时候呢，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尽管美中双方的经贸磋商已经取得很多的进步，但是双方在如何执行协议等问题上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工作人员检查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结构稳定性，并努力确定火灾的破坏程度。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在5年内重建它。马克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这座有着850年历史的建筑将被重建得更加美丽。他呼吁市民将这场灾难变成团结起来的机会。他计划在星期三与他的内阁开会，讨论重建所需要的资金。富有的法国公民和企业已经承诺捐助大约8亿美元。但是在其他历史悠久的大教堂负责修复工作的人提醒说，这项工作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星期一晚上发生火灾，400名消防员与大火奋战了9个小时才控制了火势。在剩下的结构被认为足够安全，团队可以进入并且查看所有区域之后，才能知道损坏的确切程度。巴黎检察官正在调查火灾的原因，这场大火可能与大教堂屋顶的翻新工作有关。检察官表示，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案件。16年前向外界披露被掩盖的北京萨斯疫情真相的退休军医蒋延勇，目前被阻止前往医院检查病情并被推搡之后，已经住进了北京的一所解放军医院，但是目前外界无人能够跟他联系，包括他的妻子。通过推特向外界披露蒋医生被阻止前往医院并被粗暴对待的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蒋医生在日前呢住进了301呼吸科的高干病房，他上次要会诊被军港堵住了，还推搡他。高瑜说，蒋延勇医生现在继续与外界隔绝。他说，他的夫人华医生说，蒋医生在医院也是被严加看管，非常严格。多家海外中文媒体报道，87岁的蒋延勇接受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他今年3月在中国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曾经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为1989年的天安门6.4事件证明。据报道，自从1989年以来，蒋延勇以包括写信等不同方式要求当局为6.4平反，并因此被当局送进限制人身自由的所谓学习班，并且在多年当中处于事实上的软禁。美国明尼大学女学生刘静瑶4月16号对中国京东公司 CEO 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星期一在红海进行了过航演习。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 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 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请邻居 Romero 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 Robbie 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 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 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 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
对Robbie来说，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 也，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 O O 和 also, A L S 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 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 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 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哈哈，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 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Stuart 的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骑马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了，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啊，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呐、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她祖父的工作需要她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 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 ，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她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 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一场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无论是否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特朗普说，哪种方式我们都会赢，我们要么通过达成协议获胜，要是不达成协议我们也会赢，因为我们还会采取其他行动。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方正持续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库德洛透露，有关进展围绕在如何执行协议、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农业与工业产品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一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尽管美中双方的经贸磋商已经取得很多进步，但是双方在如何执行协议等问题上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的同时，美国的酿酒行业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据加州酒业研究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去年对中国的酒类出口值下跌了将近25%，降至5900万美元。工作人员检查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结构稳定性，并努力确定火灾的破坏程度。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在5年内将它重建。马克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这座有着850年历史的建筑将被重建得更加美丽。他呼吁市民将这场灾难变成团结起来的机会。他计划在星期三与他的内阁开会，讨论重建所需要的资金。富有的法国公民和企业已经承诺捐助大约8亿美元。但是在其他历史悠久大教堂负责修复工作的人提醒说，这项工作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星期一晚上发生火灾，400名消防员与火焰奋战了9个小时，才控制了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这个火势。16年前向外界披露北京萨斯疫情真相的退休军医蒋延勇被阻止前往医院检查病情，并且被推搡之后，目前已经住进北京的一所解放军医院，但是外界目前呢是无人跟蒋医生能够取得联系，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华医生。独立媒体人高瑜日前在推特上向外界披露了蒋医生被阻止前往医院并被粗暴对待的消息。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蒋医生日前住进了301解放军总医院的这个呼吸科的高干病房，他上次呢要会诊被军港堵住，还推搡他。多家海外媒中文媒体报道，87岁的蒋延勇接受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透露，他今年3月在中国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曾经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为1989年的天安门6次事件证明。据报道，自从1989年以来，蒋延勇以包括写信等不同的方式要求当局为6次平反，并因此被当局送进限制人身自由的所谓学习班，并且在多年中处于事实上的软禁。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女学生刘静瑶4月16号对中国京东公司 CEO 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状告刘强东去年8月强奸，他的索赔金额不详，但肯定超过50,000美元。诉讼是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亨内平郡法院提出的。大约4个月前，美国当地检方不肯就此案对刘强东发出刑事指控。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星期一在红海进行了过航演习。除了参加演习的这个斯坦尼斯号航母和戴高乐航母以外，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一艘丹麦皇家海军护卫舰。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九晚九，每周做6天，最近996加班制在中国引发了热议。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能够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到底996，这是中国企业和员工拼搏奋斗的目标，还是资本家剥削劳力的借口？在劳动红利已经消失殆尽的中国，年轻一代还能接受这种拼命式的工作文化吗？另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加入了996的论战，中共当局究竟是挺资方还是挺劳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玉文您好，夏教授您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各位好。
首先我想先请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这个马云说能做996是巨大的福气，很多人想做都还没有机会呢。那么有些人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呢就滚，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您怎么看？马云说的是真实的反映了现在业界的实际情况吗？
在我看来，马云他所表达的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业内的情况。这个业内指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这些大公司。因为我们把现在的局面跟过去20年曾经发生类似情况相对比的话，比如像您刚才说的，中国现在面临劳动红利的结束，这是没有错的。在过去20年，我们曾经目睹中国在建筑工人、在富士康的工人，曾经出现过对加班的抗议，对于劳动待遇的抗争。但是到现在，我们知道劳动红利已经结束了，这些产业工人、建筑工人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一个状况，他们的待遇也开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红利，就叫工程师红利。每年毕业700多万工程师，那么这些工程师相当多是流入到互联网的新兴产业这些 BAT 的大公司里头。那么对于资方来说，对于马云、刘强东来说，他们是可以很淡定的、从容的挑选全国每年毕业的这些最新的优秀的大学生、这些工程师加入到他们的公司里头。所以他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劳动力市场来说，每个在职的从业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面临着每年700多万的新毕业的工程师在进入到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996的一种超时的剥削。所以马云这么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
那么夏业良教授，我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件996的相关讨论，实际上起源于3月底4月初，这个有很多的在中国互联网 IT 产业的这些员工们，他们发起了所谓的这个今天996，明天 ICU， 也就是如果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要进加护病房，这样的一种反应或者反弹的声浪。那么随后就引发了这几位中国的企业大佬的一些回应啊。您怎么看？一边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有家庭和生活的质量，在发出声音、发出怒吼的员工，而一边呢，是为了公司的未来发展，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取向，来做出这种所谓的要有付出才有代价的这些企业的老板。那么，到底谁说法才是正确的？您怎么看待到目前为止有关996的相关讨论呢？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普遍的是朝九晚五。就是每周就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0小时，就是5天工作制。那么我们知道，为了这样一个8小时工作制，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举行大罢工，然后呢，后来呢，产生了所谓国际劳动节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为了保障8小时工作制。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劳工权益得到一个最起码的保障。在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实施 35小时，就每周35小时或者30小时工作制。那么，趋向呢？总的趋向是工作时数减少，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闲暇休息时间，或者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跟家人更多的团聚。这是一个总的趋向。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都鼓励员工在家进行远程办公，所以呢，在中国呢，还是一个血汗工厂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模板。而且这些资方的老板，尤其是马云刚才说的那番话，给人感觉是这个非常的傲慢，就是表达了一种资方的傲慢，意思说中国人有的是，你不想干，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那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进这样的好的公司、大的公司，那你就必须当牛当马，不顾自己的这样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家人整个的这个福利啊、闲暇等等。我们知道日本在70、80年代非常的拼搏，有大量的员工、公司员工过劳死，那么这种事情呢，在日本后来呢进行了反思。那现在日本的公司很多，虽然讲还有一些公司保留原有的模式，但是还有很多公司已经发生了转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一个倡导社会主义原则啊，这个保障劳工权益的，就是说，至少在党章还在宪法里边都体现出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呢，在这个现实中对工人极其的不公平，而且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会来保护劳工的权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工会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跟资方坐同一条板凳，跟资方同一鼻孔出气的，不是代表劳方的利益，他不能够代表劳方进行工资福利谈判，不能够成为市场上一支重要的议价力量，也无法有效地保障劳工权益。而中美贸易谈判里边，美方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主张和要求，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切实保障劳工权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在当下的中国是极其必要的。很多资方大老板居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要求。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这个劳工是一般不加班的。我来美国5年时间，我定居5年时间以后，发现这个经常的道路维修，道路的建设要持续好几年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常晚上不加班。
是，
如果实在需要加班的话，那要付2倍甚至3倍的工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这个中国的劳工保护确实是太差，而且没有谈判力量，就是让劳工加班，有的时候不但不给加倍的工资，有的时候连正常的加班工资都不给，这是极其没有人性啊！这一种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恶毒的、非常残酷的剥削劳工的一种做法。难道中国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劳工问题上跟马克思背道而驰吗？
是，确实这点也让这个现在呢，我们就谈到这个中国的官媒加入了这场论战。也有人说，从官媒的这个反应看得出来，他们不知道在劳方与资方当中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我想继续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啊，他在他的推特上面针对最近有关于996的讨论，他就提到，他说马云说996是你们修来的福分，如果是这样，那么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不存在了。共产革命不是要实现8小时工作制吗？现在文明社会都是5天8小时工作，马云之类的红色资本家比被你们称作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资本家还要黑，你们是资本问世以来最黑的一批强盗，既要马克思又要996，太无耻了。我想请吴强博士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这位北京之春的主编谈得挺好的，也是道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劳工力量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某种意义上讲，在继续在一个宪法上仍然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个情况下，这些白领阶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无所适从的一种状态。就像刚才夏教授所说，互联网公司产业其实是没有，某种意义上讲，连形式上的工会都不存在，更谈不上说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像传统的产业工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互联网公司，它体现出传统的产业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生产政体的模式，也就是资方他以层级的模式，以绩效的模式，以追求绩效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在互联网公司叫做 KPI 考核，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制，
这个强制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一种模式统治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当中。这种统治应该是造成所有的员工被迫自愿加班、被迫自愿加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种生产政体在中国，它是传统产业当中，它是体现为党国有企业当中党工会和工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会制造出一种平等的幻觉。我们知道，在60年代时候，甚至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的时候，它是曾经是有一个幻觉，有一个同意。那种情况下，它的前提是大家都保住铁饭碗，工人阶级地位比较高，相对于其他的农民阶级而言。但是现在中国，我们发现这种生产政体。这个生产政体当然跟夏一良教授研究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是美国加州的 Michael Blaway 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所强调的这么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那他所谈的这种生产政体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里头，他恰体现为这种互联网的资本在不断的在产业里头侵蚀，然后互联网的这些所谓的资本家就是以教头的方式教育人成功学，来吸引所有的员工效仿他，甚至以所谓的鼓励企业内部创业的方式，鼓励跳出公司去创业的方式，这种种种的这样子一些幻觉来吸引所有的员工贡献自己的青春，以这种贡献青春的方式，非常像当年50、60年代可能夏教授还比较熟悉的那种石油工人贡献青春的一种方式，来加油干，来这种不去计较加班，而是全身心的奉献。农业学大寨的这个铁姑娘也是类似的一种模式。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铁姑娘的模式、王进群的模式出现在中国的最先进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当中，只不过它是以成功学作为幻觉，以创业当人人可以当资本家的一种幻觉来吸引员工，自觉的来制造出一种同意，所有人都同意进行加班，进行无限制加班的一种幻觉，一种同意。这是中国生产政体、互联网生产政体当中最新的一种表现方式。
夏教授，确实刚刚吴强博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这些企业大佬所说的是不是一种洗脑的文化。我们看到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者叫林采宜，他特别就针对这个包括了这个几位大佬他们的这个谈话呢，他就说这个实际上每一个员工都有资格对老板说，我在劳动合同里许诺出卖的只是我的劳动，不是思想的自由和选择价值观的自由。那么林采宜呢，他说马云对996的解释是一种洗脑的文化。那么就像也有很多人提到说，马云在回复当中只提到就像刚刚吴强博士所说的付出就有代价，如何成功这种成功学的这种胡萝卜来吸引这些员工，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到如果你加班了我要用什么样的薪资或者怎么样的回报来回复你。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洗脑的文化。我想请夏教授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提到的林采宜，他是我在复旦读经济学博士时候的同学，那我很赞同他刚才说的话。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一些公司老板强调员工应该有这个牺牲和奉献精神，要无偿的，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个说法呢是非常荒唐的。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要在这些公司员工中要树立当年的那些典型，什么王进喜啊、大寨的铁姑娘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而不是为某一个企业私人老板做贡献，所以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身就是混淆了概念。那如果你资本家要让人们员工奉献牺牲，那奉献牺牲的代价是什么？怎么来补偿？这 compensation 是非常重要的。 compensation 里边既包括那个员工的工资，也包括福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其实自由闲暇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福利。这个 benefits 是范围很广的。如果你不给这个员工以足够的时间，家人无法跟这个员工进行团聚啊，分享这个生活的重要时光，甚至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时间去顾及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一种非人性的剥削和管理。所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这个一厢情愿的，也是跟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劳动价值理论和这个阶级斗争学说，应该说这个马云难道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就是说现在他一方面这个说中国呢搞的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对员工进行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个剥夺， 那么市场经济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法则，应该给员工有足够的回报，这个回报呢包括各个方面的回报。那员工他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回报，有的时候还需要对人格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和闲暇时间安排的尊重，这个是起码的一个道理。我们知道有一个新兴的学科叫闲暇经济学，那么这个闲暇本身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过去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但是随着工业随着技术的这个发展，将来有一天人类越来越在乎的价值恰恰是闲暇，到那个时候你看为什么现在有人说财务自由啊，时间自由，就是说当你有钱了你可以40岁退休30岁退休，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观光，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包括像马云这样的老板所梦寐以求的。我不相信马云他如果说真的像他的员工一样每天假如说工作70小时以上而且一直工作到他死，他会愿意这样做吗？我们要将心比心，问问马云和这些郭台铭这些老板自己能不能做到每个星期工作70小时以上持续70年，能不能做到。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这个996的相关争议啊，那么为何在最近会这么样的红火了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了，所以员工企业要剥削员工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导致员工受不了了，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员工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加了。您的看法呢，是什么原因导致996现在成了在中国舆论场上一个主宰的话题？
对的，这个，我去年写过一些评论，在观察中美贸易战，我就在谈，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其实中国国内有很多次生的危机爆发。我相信目前我们看到的，互联网产业，这些马龙，他们所开始的这种抗议、这种抗争、这种不满，其实正是其中的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次生的危机的表现。那具体来讲，我们注意到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来，在北京譬如说就有相当多的互联网公司要么破产关门，要么就像比如说三大公司 BAT 他们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
是，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裁员一出现，就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开始向这些企业支付大量的这个所谓补偿金，就是你们要裁一个人，我给你每月支付多少钱，几千块钱，就是你要维持，你不能轻易的再裁员。但是对这些员工，对这些企业来说，其实信号是很清楚的，互联网产业的利润率在下降，大规模的裁员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这些马龙他们曾经的这种幻觉，就是所谓成功创业的幻觉，在公司内部可以学一学，学到差不多了，到自己30多岁之后就可以离开公司去单个或者是结伙去创业的这么一种道路，其实破灭了。他们现在马上要面临一个扫地出门的一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有这种抗争的意识，或者说都觉得996无法忍受，而是其中的少数人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面临着随时被，就像刘强东所说的，随时可能被末位淘汰。这末位淘汰可能是1%，也可能是10%，更不用说我们看到，年初以来很多公司几乎是大规模的裁员，这大规模裁员是几千上万的这样一种，相当吃惊的一个规模，因为这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面临的一个转折点所造成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就像珠三角很多韩资、台资、日资企业撤退之后发生的大规模的工潮，其实背景是蛮相似的。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要看到，我过去几年在做，中国建筑工人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发现，在中国的城市，产业工人早就不再是传统产业工人了。从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之后，无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工人阶级也被消灭了，建筑工人和这些国企的工人和现在的马龙，他们都成为中国的一个新兴的流民阶级，就是有一种高度不稳定的雇佣，高度灵活转换的一种，甚至社会福利等等保险都一种不安全感，高度不安全感的这么一种工人群体。其实这些工程师、编程的这些技术员工，在这意义上讲，和建筑工人的差别， 它的这种不稳定差别其实并不大，因为并没有几个公司认真的遵照劳动法，在他们比如说离职或者说解职他们以后给予足够的补偿金，更不用说按照劳动法的劳动合同法第31条，给他们足够的加班工资，就像我们看到996的状况。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码农和建筑工人一样，和中国产业工人一样，都是一个新流民阶级。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在 BAT 公司体现特别明显。据我个人观察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些 BAT 公司他们的反馈是，这些公司每年几乎都有1/3的员工是离开这公司，就是一种自愿的离职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开除和离职几乎是混杂在当中，就换句话说一种强迫的一种离职状态。
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跟我们谈谈，就是这一股所谓的中国码农或者这些高科技工作人员所发起的所谓996，有人说反996大起义，它的最终结果能够成功吗？另外呢，刚刚两位也稍微提到了，就是所谓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有很多的网民评论说，这场996的争议再一次的凸显了在中国现在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裂痕不断的在扩大，而随着这个自媒体的逐渐成熟，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这种阶级论战会越来越激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论点？我想先请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政府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美国大家知道有一个 EEOC， 就是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当劳工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工会向这个委员会投诉，也可以自己个人单独的提出一个投诉。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成立相关的这个监督机构，当马云这样的一些企业严重的侵犯了劳工权益的时候呢，应该允许这个员工直接向这个相关的机构举报，然后政府要起到这样一个监督惩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要是讲政府不能够取消不能进行这样的这个监督和惩罚的话，那么政府就是一种失职。所以呢这些方面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可以一方面就是说让大众关注这个问题，不能再继续血汗工厂的模式包括前些年富士康员工不断的跳楼自杀这种情况呢已经反映得非常的清楚。那今天如果还允许这样的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和谐社会，也谈不上什么以工人农民或者讲劳动者权益为重要的诉求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这个让全社会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劳工者权益的保护不是一个员工自己的诉求，而是整个社会应当表现的一种集体的公众的诉求。
嗯哼，好的，吴湘博士，您的看法呢？这场所谓的反996大起义有可能取得成功吗？另外，这样的996的相关争议和讨论，是否可能会让这种所谓阶级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断的继续扩大？
刚才夏教授谈到一些因然的看法和建议，比如说应该用通过工会应该强建立组织工会，或者是通过一些制度上的设计来保障来加强工人的包括码农的权利。但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从在现在的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工人没有权利没有结社权没有权利去组织工会的一种条件下，怎么样子来通过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来进行抗争。比如说我们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构建和传播他们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我过去几年也都在构建当中，比如说我谈新流民阶级谈新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些码农开始意识到他们和马云这些人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甚至连中产阶级都不是，他们只是中产阶级的预备阶级，随时可能被踢下中产阶级，尽管中产阶级是他们所向往的。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我个人也对这样子一种马龙大起义是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的一种预期的。换句话说，这些哪怕是少数的马龙，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阶级的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才可能在他们的未来去探索怎么样去组建工会，或者用其他的一种抗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中共现在所强调的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一个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资源下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这个是我相信从长远来说他们会 得到，会找到他们的抗争的机会空间的。
我们今天呢，有关于996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